嗨，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57年5月19日星期天晚上在加拿大萨斯卡切温省萨斯卡通所传讲的信息 Love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 570519E。 那请托我问候他好吗？那我们明晚结束，然后要开100英里的车那到另一个城市去，那我不能去穆斯桥见他了。但如果你们知道那天教会在哪儿，如果这里有人是从穆斯桥来的，替我问候他。那多少次我们经过这座城市，我看见他流泪，那坐在那河边的那个大酒店那里，那我跟他在一起，那他的大脑袋靠在我的肩膀上哭着说，别理多少次我仿佛看着自己还是那个在街上跑来跑去卖报纸的红头发的小女孩。我们经历了许多事情，这是个优秀的基督徒绅士。如果有人认识我的老朋友道森弟兄，他就在穆斯桥附近，那也带我来问候他。那我本希望他能够来参加聚会，但我估计他没能来，我很愿意见到他。那我儿子刚才告诉我，怎么刚才为我收了爱心奉献。那他们真的不必这么做，但是我知道你们当中有些人把自己生活费的一部分都捐了出来，我很感激。那弟兄姐妹，我会尽我所知尽我所能的为了神的荣耀花每一分钱的。那我每周往世界各地寄出几千块的手帕，我有间办公室，里面有三四个人不停的工作，那速记员的什么的，他们薪水也不错。那我有个妻子三个孩子，那我一直在传道，因此我靠这些收入维持生活。那我向你们保证，绝不会把这些钱花在烟草酒精或奢华的生活上，我会尽我所知的把它用在荣耀神的事工上，因为我知道这些钱是你们生活费的一部分。那抱歉，那我一生从未收取过奉献，我在浸信会教会服侍12年，从未收过一次奉献。有天晚上我遇到了一些的困难，那就像所有人一样，那么许多人也经历过类似的情况，对吗？那诚实肯定的，你们跟我一样，那就像我们在南方所表达的，我们大家都是不富裕的人。那我那时实在是无法收支平衡了，我对妻子说，那我要过去收拾奉献。他说，过去看你那么做，我们甚至连奉献牌都没有。那并不是说人们不愿意奉献，哦，那些可爱的人，我们愿意给出所有的，把自己所有的都给我，但我不愿意这么做。我还能工作呢，我当时是个狩猎检察官，那我去工作，那从未，那我在狩猎官的岗位上面做了7年，那从未逮捕过任何人。我相信我可以跟他们好好谈谈，让他们成为更好的环保人士，那这笔罚款让他们付钱更有效，那否则他们只会想着报复我。那单位也没有解雇我，那我只是，那总是那错过聚会的传福音的施工，那是我辞职的原因。那他们对我很好，如果抓住了一个人，我就坐起来像对待弟兄一样同他交谈，我说答应我，你再也不会那么做了。那他承诺了，他为此守信用，那这里比让他交罚款要好得多。那所以我说，那其次我去收奉献了。他说看你那么做。那所以我说，大伙们，今晚我有点需要，那我只需要一点点钱，那大约5美元，我欠了一些小的账单，入不敷出了。我传一下帽子，那看看你们中那些人能不能给我5分1毛的硬币，那这就能帮我挺过去。我知道你们不会介意。我说吉姆大叔，你愿意去拿我的帽子来吗？他说好的 Billy。 他走过去拿了帽子来，每个人，那有个老妇人坐在那儿，那里一直是为我祷告的，是个敬虔的老妇人。那你们一些女人还记得女人以前穿的那种的围裙，那种长围裙，那格子布的，那里边有个口袋，那就是他穿的那种的围裙。他伸手到了口袋里边，我看着他，他拿出了一个顶部带扣的小零钱包，然后伸手进去掏那些5分钱的硬币。那我再也受不了了，我说哈，我只是在逗你们大家玩的，我真不是那个意思。吉姆叔叔拿出了帽子，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说那吉姆叔叔把我的帽子放好吧，我说在逗你们玩的，我真不是那个意思。那知道以前有位老人从本顿港来，常到我那去，留着长胡子长头发， 那的名字叫约翰雷恩，他把一辆旧的自行车留给了我，我到一毛钱商店去买了一罐油漆把它涂了，又以5美元的价格把自行车卖了，那这样就不需要收奉献，那是我经历过的最接近的一次。那所以那我一直试图远离金钱，这是我不让施工扩展的太大的原因，因为那样就得到处去筹钱，我不喜欢那么做，我宁愿保持现在的状况。所以谢谢你们朋友们，神祝福你们每个人，我肯定神会回报你们的，我相信他会的。那在打开这道之前，让我们低头跟这位作者说会儿话。亲爱的耶稣，我们要翻开你可称颂的圣言，你是否愿意对我们说会儿话，来鼓励我们对今晚为别人祷告的侍奉能充满信心，奉你可称颂的圣名而求。毫无疑问，在萨斯卡切温这里有许多教会今晚停止了他们的聚会，好让属你的宝贵的孩子们能来这里参加聚会，来接受祷告。我们为这些勇敢的战士而感谢你。许多教会可能因为没有及时收到消息而没能停止他们的聚会，主啊，我们为他们祷告，求你今晚赐给他们伟大的聚会，遍及各省直到世界各地，使许多人今晚找到基督。在各处举行医治聚会的，我们求你伸出大能的手赐福这些的聚会，医治每一个前来的人，主啊，高牧你的仆人赐给他们话语，使基督得之荣耀，让人们相信他。父爱也同样恩待我们，当我们读你的道时，因为我们等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明晚7:30是发祷告卡，我们即将结束这次的聚会，我尽力用这两个晚上为每个想接受祷告的人祷告。那靠着神的恩典，那我只是讲一点点，那我不希望占用太多的时间，因为我今天下午已经讲过道了，那今晚我只是讲一会儿，只是为了感受一下大家，那让聚会有圣灵的同在，然后我们就开始为病人祷告。那今晚我要读一些经文，那对上过主日学的小孩子来说都非常的熟悉的，那被称为圣经的金句，就是约翰福音3:16，因为神爱世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会说，伯兰弟兄，这么一个大的聚会，你却选了这么短的经文来读？那你瞧，经文的长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内容，是在里面的含义，那是它的这个的内容是它的如此的有价值。这些经文今晚若被人以正确的心态来接受，就足以使全世界都归向神和基督，使每一个罪人都跪下悔改。我今晚选择这些经文的原因，是因为一直以来我的主题就是爱，我认为爱是世上最强大的力量，因为神就是爱，没有什么力量能超过神的。爱是我能谈论的最大的一件事，所以这句经文虽然短，那可能用个1平方英寸的纸就够写了， 但正如我所说的，它的价值不在于数量，而在于质量。那前些时候我读到那个故事，讲的说一个小男孩在个阁楼里边，那翻找那些旧的东西，那他发现了一张小邮票，可能只有半英寸见方。那这个小男孩觉得那他肯定值点钱，于是他赶紧跑到街上去找一个他认识的邮票的收藏家，他说：“你愿意为这张邮票给我多少钱？”那看起来像一张旧的邮票。那人说：“我不知道它的价值还在，但我愿意为了这个给你1美元。”他说：“好的，我把它卖给你。”所以，那人花了1美元买下了它。几个星期后，他又以50美元把它卖掉了。那几周后，那张邮票以500美元的价格被卖掉了。那我听说最后这张邮票的价值已经达到了25万美元。那重要的并不是它的尺寸，也不是它的纸质，而是上面的内容。这段经文不在乎它有多小，而在乎他所传达给人们的信息。这是神赐给亚当将王族裔的赦免和恩典的道，是神写给每一个亚当堕落族裔的男人女人的情书。那对那些愿意接受赦免的人来说，这就是个赦免。但如果你不想接受它，它对你来说就什么也不是。那很多年前，那在美国法庭上，有一个人犯了罪，那是一项军事罪行。那他要在日出的时候被枪决了。那有个朋友，他不停的那恳求官员。那直到官员们被说服了，要赦免那个人，再给他一次机会。那等赦免的文书写好后，送到了监狱里的这人手上，那上面只有一小段那来自州长或官员的文字，写到说此人已得赦免，并签上了自己的名字，那赦免某某某。当赦免文书被交给那人时，那人却拒绝接受。他说：“那这上面写的不够多，那不足以赦免我。”于是他拒绝了他。那结果第二天早上，这人在日出时被执行了枪决。那赦免文书，那被正式的退回给了政府。那这是一份州长签署过的那赦免书，而被赦免的人却被处决了，那这又怎么解释呢？那案件被提交到了联邦法院，联邦法官的判决是，如果赦免未被当作赦免的接受，那么他就不算是赦免。约翰福音3章16节是一份赦免令，只要你愿意把它当作赦免来接受。雅各书5章14节是针对你疾病的神的药方，只要你愿意接受，它是神的疗法。约翰福音3章16节是你罪的赦免，但如果你不接受，他就会回到神那里去，对你而言就不再是赦免了。如果你无法接受你的医治，那这份医治对你而言也就无效了。不久前有人对我说，说伯纳先生，我不在乎有多少瞎子眼睛开了， 有多少聋子听见了，我就是不相信。我说的不是为你写的，神医治的应许只是给信徒的，而你是个不信者，那只是给那些相信的人的，救恩是给那些相信之人的。那当神俯瞰亚当堕落的足意时，他如此爱亚当的足意，他看到了他们的处境，那这就驱使着他去爱。那当爱开始流露出来，那神的爱被投射出来，并去到终点时，至高的恩典就会产生出神的爱所呼召的对象。那这就是为什么神必须采取行动来解决罪的问题，因为如此爱亚当的罪，那他神的爱流露出来，至高的恩典就差来了一名救主。那当人生病受苦处于那种的状态时，神的爱必须为他们做一些的事情。神不想让你生病，当什么人教导你说生病是神的旨意时，那如果生病真的是神的旨意，那么耶稣医治那些被带到他面前的病时，就违反了神所有的律法，他做了父让他不要做的事。那不妨正视这个问题，我们的问题在缺乏信心，在信的人凡事都能，那这就是神的赦免。那人身上有属神的东西，那他是堕落的族裔，他是堕落的儿子。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本身就是个创造者，一个微型的创造者。那他并不能真的创造，因为那是神所做的工作，但他可以利用神所创造的东西，那就是神种出了木材拿来建造建筑，他可以利用神造的钢铁来做其他的事情，他可以利用神通过空气传送的电力来照亮建筑，那这就是人。那我想问你们一件事，那我们放松一下，你有没有见过那一个人，那是个好人，那你觉得他们很好，但总有一些什么东西让你不愿意待在他们周围，那么肯定见过的。那么你同样也见过一些人，你就是愿意待在他们周围，那是什么？是那创造的能力在人的身上，在他们所处的周边创造一种的氛围。如果他们充满爱，那不是表面的相信，而是真实的爱，你能够感觉到，你知道他们是基督徒，他们跟你握手说我是你的朋友约翰，你能感觉到那个。你可能不同意我的看法，我想到了我的朋友保罗雷德，那我相信真心的信仰。那今晚我注意到有些黑人朋友和我们在一起，在南方曾经有一位老黑人说，那是在老板说那根本没有真正的信仰这种东西，他说老板你只少说了一件事，在他说没有真正的信仰这样的东西时，你应该加上说据你所知，他知道其中的区别。我相信真正的心里边感受到的信仰，我相信神赐给了你的某种的东西，在你的里面改变了你，你能感觉得到，它使你周围的气氛都不同了。那我试过，我知道这是事实，那人在自己里面还有周围创造了一种的氛围，那他被一个灵高抹了， 我见过一些人，那就是根本无法离开他们，你真的爱他们。他们身上有些东西很吸引人，那是因为他们活在那种的氛围当中，他们活在那圣灵的能力之下。我那贫穷的半个印第安人的老妈妈曾经告诉我过，她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那这句话很有道理，你不会看到乌鸦跟鸽子在一起，因为他们是两个不同的物种，那他们看起来不同，他们的胃口也不同。那乌鸦可以在 Frog 的旁边待上一整天吃个不停，但鸽子这不能从 Frog 来当中来进食，因为它没有胆汁，如果让嘴巴里边塞满 Frog 它会死的，因为它体内没有胆汁来消化那些东西，所以它是只与众不同的鸟，因此它不跟乌鸦交往。那当一个人重生时也是这样的，有什么事在它里面发生了，使得对这个世界感到厌倦，他周围有神的灵。等我一生一直在和属灵的事物打交道，那就是你们在聚会里边了解到的。有时你走到一些人面前，他们试图伪装成某种的样子。哦，巴兰弟兄，我真的对你有信心，而你知道他在撒谎。瞧，那里有种灵，比他嘴巴所说的更大声。你就是氛围。那如果你那学会那爱每一个人，那待人亲切，那有耐心，那甚至会让你的家庭生活变得不同了，也会改变你的人际关系，神必尊荣你。那我亲自试过，那不久前在我家，那你可以想象那一直是一种怎么混乱的 局面。那里这边的若也就像这个小城市的人而已，那么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呢，瞧，那他们一直不断的飞过来走进来打电话进来，那从不间断，旅馆汽车旅馆都是人，那哭泣恳求，那甚至无法得到片刻的休息。那有一天，那一整天下来，我们家被搞了一团糟，那地下室都挤满了人，每个房间都满了，书房里边也是。那天黑时，我终于让他们安静下来，大家都走了，我走进了厨房，看到我可怜的妻子站在那里，那只有37岁，头发全白了，手捂着脸在哭。他说 Billy， 我简直要崩溃了。他说这些孩子们一天都没吃上一口饭，那家里来了一些紧张的人，还有一些精神病人，有人在房间里边走来走去，那就说如果我不去某个城市，那主会把我击打致死，因为他们这么说了，那就那里必须把这一切都考虑进去。那另一个人在另一个房间里边说，那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我有主次说，如果主想要我知道什么，他会告诉我的。他并不害怕跟我交谈，那而且但你有时只能忍受这些东西。他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好的，那你就看吧，萨拉跟白家坐在地板上，那为一些的小的积木在争吵，那一些的积木，那萨拉用尽全力大喊着说，爸爸，萨拉，那白家抢了我的积木，爸爸，他刚才抢了我的本子。好的，那约瑟坐在地板上拼命的敲打什么东西，这小男孩大声的尖叫着，你说到家，甜蜜的家。那我四周看，我想那现在只能做一件事了，我们必须改变这个局面。那些人整天整晚都在那里，那的确打扰了孩子们，但我想跟他们一起待一会儿，所以我心里想，主啊，你帮助我。那在我的心里边我说，让我那今晚我要放松一下，那就从心里跟他们谈谈，那不需要告诉我所有人的事情。那所以我说，主啊，求你帮助我，让圣灵以如此的方式降在我身上，好改变这种情形。所以我一边自己祷告， 一边用胳膊搂着我的妻子说，哦，亲爱的，我真为你感到难过。他说 Billy， 我相信我再也受不了了。他说我都要被撕成碎片了，你看看这房子。我说是的，没错，亲爱的，绝对没错。那我用胳膊搂着的，那你知道，我说，那我知道，亲爱的，我想说，求你使他安静下来。我说那是真的，但你知道吗，亲爱的，那天我在路易斯维尔看见了一件漂亮的小，那里面穿的那种东西是什么来着，那叫那小小的像件小衬衫，你怎么称呼他们呢，什么上衣。我说我在什么地方看到了一件最漂亮的，那我想想是哪里来着。他说那贝利，那现在可不是谈论上衣的时候。我继续搂着他，我说亲爱的，我告诉你，你从来没见过那么漂亮的上衣。他说那，我说你瞧，那我告诉你我们要做什么，然后嘛，那快点吃晚饭，那吃完了晚饭我要带你去看看，我给你买。哦，我在说贝利你正好，但是我今晚我可不能去看什么上衣，看看我这样子。我说带你看亲爱的。哦，你要是看见了，我相信你就想买那个了。说让他安静下来，我把手放在他身上。我说我告诉你，那让我系上你的围裙，我来帮你弄晚饭。于是我就系上围裙，你知道，我开始切胡萝卜之类的东西。那叫我继续这样做，那会儿我会走过去，他会停止哭泣了。我就想谢谢你主。我说亲爱的，主太奇妙了，不是吗？这真是太好了。那乔一直跟他说话，那改变了气氛。我手按在他身上，我让他安静下来。那过一会儿他就满脸笑容了，他说 Billy， 你以为商店会开门吗？我说肯定他们会的。那我想他们会的。我想主要谢谢这个有作用。所以我继续的做着。首先你知道，萨拉跟百家把积木也分开了，约瑟给自己找了一只小响尾蛇，家里有了平安。瞧，那唯一要做的是你必须得改变状况。那如果他能在家里边实行，他能在教会里边实行，他可以在国家实行，他可以在全世界实行。关键是那气氛。那孵蛋的自然的方法是把它放在母鸡底下，因为母鸡会使蛋保温。那把它放在同样的温度下，不管怎么样它会孵出来的。关键是那气氛。没错。所以是那种的气氛。你用你里面的来创造那个气氛。让我们再深入的讲一下。那多少读过我的时候，我相信是高登林赛写的，叫做从神那里拆来的人。那很多人读过。你们有没有读到过那件事情？那我在俄勒冈州波特兰的时候，有个疯子冲上台要杀我。那读过了吗？那大概三分之一的人读过。那么来讲一讲这个故事。那有时候会发生一些的事情，我真希望他总能那样，但事实并不是。那当时我正在讲道，有6000人在场，那我不知道场外有多少人，那外面下着大雨，那时候罗伯茨还有其他的人那还没有出现。那当然聚会非常的闪亮，那我正在讲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身后大概坐了200个传道人。那突然间一个高大的家伙从人群里边走了过来，身材魁梧，大约6英尺2英寸高，体重约240到250磅，穿着灰西装，动作非常流利。我当时以为他是给某人带消息过来的。那当他走进讲台时，所有的传道人都认出了他是谁，他们就拼命的跑了。他是从精神病院里边出来的疯子。他跑到了台上，他开始朝我走来。那我当时体重128磅。他说，你这草中的蛇，你这伪君子，在这冒充自己是神的仆人，今晚我要折断你身上的每根骨头，我要向这些人显明你只是个大骗子。我转过身来看着他，那要正常的话我会被吓死的，但相反有什么事儿发生呢？我真希望那一直都能那么发生。 那我非但没有鄙视这个人，而是我爱他。那必须是有什么东西来做这事儿。我祈求神，让我进入那种的状态，永远待在那儿。但我爱这个人，我想可怜的人，他并不想伤害我，我失去理智了。他可能在什么地方有个家庭，那他开始朝我走来。那在进入聚会前，我在更衣室里边带领两个警察归向了基督。那他们冲出来要抓他，那就问问警察局。那许多人打过电话了，那是真的。那他刊登到杂志上之前，必须确保的是真实的。所以这警察赶出去要抓了，我说不需要，别管他，这不是属血肉的事儿，这是一件属灵的事儿。我们就摘掉帽子走回去了。他走向我，他说：“今晚我要折断你身体里边的每根骨头。”我只能仰着头看他，我想可怜的家伙，一句话也没说，他就这样，直接往我脸上吐口水，弄得我满脸都是。我心想：这可怜的家伙。他不是故意的，他神志不清啊。那他对我说：今晚我要把你打飞到会众席中间去。他绝对有能力那么做的，我粗壮有力的胳膊。我一句话也没说，我知道最好什么都别说，我只是静静的站着。那会众里边鸦雀无声，我只是看着的。他走到我面前，他举起了粗壮的胳膊，他往后边扬。那突然间我听见自己在对着说话，说：因为你挑战了神的灵，今晚你会倒在我的脚上。他说：倒在你的脚上，你这卑鄙的伪君子，我让你看我要倒在谁的脚上。他把拳头向后扬要打我，我说：撒旦从朕身上出来。他把手举到空中，他瘫痪了，他像这样转了两三圈，就横倒在了我的脚下。警察不得不把他从我脚下面滚下去。那是什么能力吗？谁成就了这事儿？去年夏天在墨西哥，一个晚上就20,000多人归向了基督。我站在一个比这个还要宽很多的讲台上，人们从早上9点就来到了斗牛场，要在那里等到晚上8点我才会到，没地方可坐，他们就彼此靠着。他们想去教会。那天的晚上到门进场时，那前一晚主行了几件的神迹。那一个小婴儿那被带了上来，那彼得保罗那还有大约30个引座员都拦不住那个抱着婴儿的小妇人。那他宣称说，那孩子当天下午就去世了。那这件事很快就会被发表了，因为这是真实的。那斯本诺斯弟兄刚帮我拿到了证明，确认了这点。那必须得有医生等人的证明，否则我们无法发表。那所以那里是那个妇人在尖叫着，别的过来找我，他说：爸爸，你必须得做点什么。那个妇人没有祷告卡，那我给所有的引座员下了命令，不能让没有祷告卡的人进到祷告队列里边。那别的说他就留在那里边打每一个引座员。这是一个年轻的女人，她几乎爬过了会堂所有的东西，一条毯子在她手臂下边裹着。我的摩尔蒂就说：杰克摩尔蒂兄，你们许多人记得他，他以前跟我在这里。我说：摩尔蒂兄，你下去为那个小婴孩祷告，那会某种的方式来安慰他，因为如果这妇人没有祷告卡，那我去是不合适的。那当我再次看向会众时，我就看到了那小婴儿在我的面前。你看到那母亲的爱带来了什么结果吗？他行在了神的面前，他对那孩子的爱。我说：等一下摩尔弟兄，我下去。我走了过去，对引座员说：让他过来。他过来扑倒在地，他说 Patra， 意思是神父，他是天主教徒。我说：站起来，站起来。他站了起来，他指着孩子，天一直在下雨，他裹孩子的小毯子都湿了。 我并没有看那个孩子，我只说我把手放在小家伙身上，我说神啊，那是个小毯子，那就写明了这个墨西哥小婴儿的意象，就是母亲的爱用某种的方式触摸到了你。那就在我说完那句话的时候，那小婴儿发出了一声尖叫，拼命的哭喊了起来，那女人都晕倒了，那个小婴儿借着耶和华神复活了，神感受到了那位母亲为他的孩子展现出了爱的迫切，绝对是的。第二天晚上在那边排队时，那旧毯子外套那堆了近4英尺高，他们怎么分得清哪个是哪个，我真是不知道。那当他们走上讲台时，一个年迈的墨西哥的男人上来，他是个瞎子，当他走到台上时，他拿了小串的珠子要开始念万福玛利亚，那神的母亲，我握住他的手说不需要这个老爹。那翻译的斯普罗萨弟兄翻译了，那我看出我是个盲人，我说我为你祷告，就是我开始为你祷告时，我低头看见他光着脚，那衣服脏兮兮的，他脸上满是皱纹，那胡子真是需要刮一刮，那眼泪顺着他满是皱纹的脸颊流下来，他双手伸了出来喊着 Padre Padre。 我看着他的手，我抓着他的手放在我肩膀上，我看着他的脸，那不知怎么的，那你必须得感同身受才行。我心想生活对这老人家是何等的残酷，也许这一辈子都没穿过一双鞋。我把脚放在他的脚旁边，看看我的鞋子是否适合他，那不合适。那我把肩膀比在他肩膀上，看我的外套是否适合他，那也不适合。我心里面想看看他可能一辈子都没坐下来吃过一顿像样的饭，那也没穿过一套体面的衣服，也许还养了一帮的孩子，那除此之外他又处在了幽暗当中，瞎了眼，跌跌撞撞的走路。我想如果自己的爸爸活着也会是那个年龄了，有什么事儿发生了，我为他感到心痛。这就是了，你必须进到跟这些人的交通当中。我拥抱他，用胳膊搂着他，我说天父啊，请你怜悯这可怜瞎眼的人。结果他开始喊叫了起来， Glory to Dios, Glory to Dios， 意思是荣耀归神的意思。我松开他的，跑下讲台亲吻每个人，才能像你我一样看清楚了，那是什么，是进入了他受苦的神圣的交通中。我不知道你们会怎么理解这事儿，那我稍微向你们再敞开一点，跟你分享我内在的一些生命。那不久前我在狩猎管理部门工作时，那是在印第安纳州的亨利维尔附近，那我个朋友住在那，那他病了，那当时我正在把一些鱼放在小溪里，那于是我想那我要去为那人祷告，那我一把那旧的枪，那作为管理员我需要带着的，我解开了皮带，我扔进了卡车里，关上了车门，我心想那我穿过田野那去为我的朋友祷告。那当我穿过田野时，那边走一边哼着歌，我忘记了那伯格农场里的事情了。那里有头大的公牛，那曾把一个黑人男子给顶死了，他是个监护人，那头牛很强壮，那人不想杀死了，所以最后那把他卖给了一个人。我知道田野周围有警告的标志，我完全给忘了。我走到田野中间时，那有棵小橡树，那我估计你们这里边没有这种树。那就在我经过那小树的时候，那头大公牛突然站了起来，他直喘粗气，我认出了他是那头牛。我先转过身来，我想去摸枪，枪不在了，我很高兴他不在，否则我可能会把那头牛杀了，然后为此要赔钱呢。我们去摸枪，他不在那儿。我看看围栏，离得太远了，那周围也没有树让我可以躲，那眼前什么也没有， 只能面对死亡。我说主啊，如果是到了我该死的时候了，那我要像个堂堂正正的男人一样去面对。我探了探肩膀，我说如果就是这样了，如果必须死在这头公牛之下，那我也只能接受了。这是有什么事发生了？我知道这听起来像是小孩子的故事，但这却是真的。那不是怎么回事？我不但不恨那头牛，我反而对他产生了爱。那我心想，那可怜的家伙在他自己的地盘上，说闯入了他的领地，我干扰了他，他只是本能的保护自己。那他低下了脚，那掘起地上的泥土，那跪在地上，你知道牛在冲了之前都是这么做的。那我心想，那这只动物，我说很抱歉，我打扰了你。我说我不想让你杀死我，我是神的仆人，我正在去为一些病人祷告的路上。那我忘记了那些的警示牌，我就像现在这样说着话。但有什么事发生了？我不怕他了，我对那头公牛没有了惧怕，就像对我的弟兄没有惧怕一样。那正是教会所处的位置里总是担心事情不会发生，那正是没有发生的原因。那当惧怕爱将惧怕出去，当你得到了爱时，惧怕就消失了。但只要你有惧怕，爱就不能够运行。那当着公牛朝我冲过来时，那到了大约10英尺的距离，他停了下来，把前蹄支在地上，看上去不知所措。他左右张望一会儿，那随后他转过身回去，走到他原先起身的地方躺了下来。我穿过田野走出了牧场，他只是躺在那儿看着我。爱除去了惧怕，是神在看顾我。走出牧场之后，那种爱离开了我，我整个人开始颤抖了，像树叶一样。但在那头公牛的面前，惧怕却消失了。有一天我正在用剪草机割草，那我想先割前院的草，那么割一会儿就会有人来找我祷告，那我得赶紧跑回去换上衣服为他们祷告。结果前院的草都长出来了，后院的还没有来得及割。那是个炎热的夏日的午后，金六还有所有来过的孩子们都知道。那我脱了衬衫，因为后院没有人能看见我，我操控着那个动力的割草机，我忘了围栏尽头吊着一只巨大的黄蜂窝。我赶紧的推着割草机，剪得很快，没有留意他们。那我常常不在家，结果直接撞进了那个黄蜂巢。那我曾打算把那些黄蜂给露出来，把他们烧掉。那结果一下子我撞上了那个蜂巢，我当时没穿衬衫，那瞬间我就被黄蜂给包围了。大家都知道，只要被蛰一下就可能致命。去年夏天，有个人被蜂蛰到了嘴唇，引发了某种血液的问题。在医生赶到之前，他就去世了。那黄蜂蛰人时，那直接把人干倒在地上。那此刻，那我周围全是一窝的黄蜂，然而我却没有感到害怕。我不知道你们听了会怎么看我，但这也没关系，因为我说的是实话。至于你怎么看，你得向神来交代。那些大黄蜂包围了我，那我并没有那想跟他们争斗。有什么事儿发生了？我不怕他们，我爱他们。我叫神的小受造之物，那里盯人是你保护自己唯一的方式，那是你神赐的武器。我到你家里边打扰了你，那我必须得为神生病的孩子祷告。我是主的仆人，那奉我们创造主耶稣基督的名回你们的窝里边去吧，我不会再打扰你们了。那我要在审判台前遇见你们。那些大黄蜂在我周围旋转着转着圈，那每一只都笔直的飞回了自己的窝里。为什么？那个气氛改变了。你说巴兰弟兄，这听起来很荒唐，那是因为你不了解圣经。 当狮子扑向丹尼利时，并没有伤到他，对吗？那周围的气氛被改变了，火焰能烧伤沙特拉米沙和亚伯尼哥吗？周围的气氛被改变了，而今天丹尼利的神依然活着，他仍是同一位神。你们这些基督徒商人们，你们的刊物也讲到了这个故事。基恩在这里，利奥在那儿，那他们当时正坐在门廊上，我称他们为我的学生传道人。其中一个是归信的天主教徒，我相信另一个曾是为了公会的或其他宗派的信徒。他们参加我在印第安纳州哈默德的聚会，我们临时组成了一个小小的联邦调查局。他们不相信这些事是真的，于是他们碰巧到我家，要看看那些异象是否真的发生在那里。他们现在是我的学生了。那个夏天的早晨，大约10点钟，他们坐在门廊上，我正在教导他们。我突然注意到那只老负鼠正从两街区外的树林里边要穿过马路朝我们走来。那周边只有我家有围栏，那他走过了三栋房子，那拐进了我的那边朝我们走来。我跑了出去说那只负鼠可能得了狂犬病。那之前我们在谈论一件事，一个年轻的黑人女孩生了一个私生子，结果她把婴儿裹在毯子里边，那闷死了，然后叫辆出租车，那到了河边，到了之后他就把包裹丢进了河里，那出租车司机报了警，那海岸警卫队那赶来，那捞起了包裹，里面是个死去的婴儿。那这女孩长得很漂亮，那的照片还上了报纸。那我说她不是个母亲，她不配被称为母亲。母亲这个词儿是很神圣的，她不过是个生了个孩子的女性而已。母亲意味着爱。那如今那么多的妇人生下了孩子却不被称为母亲，所以他带着那个孩子把他丢进了河里。那当我看到这只老负鼠走进来时，我说这只负鼠可能得了狂犬病，我得出去拦住他。我的先生那曾是一名耶和华见证人呢，他的儿子在聚会里边，那他也是不信者，他带着这个儿子来参加聚会，他儿子的腿是瘸的，主叫出了这个孩子，他腿就奇迹般的完全正常伸直了，而且他也得救被圣灵充满了。那妻子曾是个兽医，那他们放弃了，他原本是承包商，后来关掉了生意，从肯塔基搬到了我家隔壁。那他之前一直在我的院子里边用耙子来耙草，我拿起了耙子把它盖在那副手的身上，那金和药也跟着我出来。我说那在是大约是上午10点钟，是个炎热的夏天。我说这只老副手可能得了狂犬病，我说我猜那因为副手白天是不出动的，如果说了解动物的习性就知道副手在夜间活动。那我打猎附属很多年，我说他们直到太阳下山才会出动，所以我说他出问题了。那我恰好看了看，我发现他左肩那被狗咬伤了，或者是被车撞了，那肿得比正常大了很多倍。那这可能听起来让人觉得不太舒服，但是苍蝇一直在他周围飞来飞去，蛆虫在他的肩膀上爬。我说可怜的家伙快死了，那他疯了。那当我用耙子把他按住时，那无意间那我注意到他背着9只小负鼠，那大概只有2-3英寸长。那负鼠和袋鼠是唯用袋子装小崽子的动物，等有耙子压住的时，那他开始咬耙子。那这对负鼠来说很不寻常，因为他们通常会装死，那装负鼠就是躺在那儿装死，但是却在咬耙子，这是为什么我认为他得了狂犬病的原因。我看到那个9个小负鼠时，我说他是个母亲。我说金、利奥，让你们过来这儿，我想教导你们一个更好的功课。我说这只负鼠比那个淹死自己孩子的女人更像一位母亲。我说这个动物他可能活不过半小时了，他那样是活不了多久了，他要死了，但他却用那30分钟为他的孩子们而战，因为他是个母亲，真正的母亲，他爱孩子。那就在这时，我的太太跟我的先生走了过来，让他们看见我们在院子里。我的太太就说，那布兰迪兄弟知道什么？就那些小副手你打算怎么处理他们？我说我不知道，他说杀了他吧。哦，我说我不能杀他。 或者说叫杀死附属妈妈，然后再杀死小附属，他们的嘴巴是圆的，那么永远不能被捕，那只要把他们抱小鹰在地上，赶紧杀死他们，把他们从痛苦中解救出去，那这个兽医呢是最人道的方式了。那只要把他们扔在地上，快快杀死他们，这一切就结束了。我说伍德姐妹，我知道你是对的，但我真是做不到。她说那么让班克斯做吧，那是她丈夫。我说不，我不想让他那么做。那雷奥和剑他们正看着我，心想那他要做什么呢？那他说你为什么不进去拿把枪把他杀了呢？你是个猎人，你干嘛不把他杀了呢？我说我是个猎人，但我不是杀手，我不能杀他。他说那你要怎么做呢？我说我不知道。我注意到他们那些小附属宝宝在着急，当我把耙子抬起来时，你知道他做了什么吗？他拖着那条腿，他尽力地走了过去，到我的台阶前他就晕了过去。那些小附属当他昏倒时，那当然那让他的口袋的那就松开了，那他就可以，那他们就从口袋里边出来。那九个小附属想从担子里边来吃奶，那他们唯一知道要做的事。那我的太太说，贝利，你的意思是让那些小附属死了那么可怜吗？他死了，你让那些小附属从他身上吃奶就那么可怕的死去吗？那巴兰迪兄弟太残忍了。我说可能是这回事，我的太太，但我实在不忍心杀了他们。我戳了戳那只老附属，也几乎看不出他是否还活着了。我说他是还活着，那他躺在那儿暴晒在烈日下，两人进来见格利奥也离开了，整整一天那只老附属就躺在那儿。那到了晚上，我的先生过来，他说贝利，你忙了一整天，那我就让你休息一会儿，放松一下。我说好了，伍德弟兄，那天晚上我们就出去，那开着车沿路走，我突然停了下来，路上有只小狗，那我把那小家伙捡了起来，他身上满是疮啊，虱子，那些虱子都跑到我手上了。我把它带进了车里，那美拉我妻子说，比利，你可不能捡那只溃烂的小狗。我说是要捡的，我说他是个小孩子，他有权活下去。他说你打算怎么处理的？我说我打算把它带回家，有人把它丢弃了，那太可耻了。我把这小家伙带回了家，把它洗干净，给它祷告，他是我见过的最好的牧羊犬之一。瞧，你并不需要那么做，那不用杀死他们。他们晚上11点进来时，那只老附属还躺在那儿，那身上有露水，那小家伙还在吃奶。那我的先生说，贝利，你瞧，那只要附属能动，他会在天黑的时候动的。我说我知道我的弟兄，但我不能杀了他。那大概12点，那彼得保罗的儿子刚刚钓鱼回来，他进来时那只老附属仍然躺在那儿。第二天早上大概6点，我起了床，向院子里望去，那看有没有人出来，那没有人在，于是我想我得去看看那个附属怎么样了。我整晚都想着他，每次醒来都在想着他。我走出去看，发现他还躺在那儿。我说我猜这可怜的家伙已经死了。我走过去用脚踢了踢他，他没动，那些小附属依然在那儿。就在这时我听到关门的响声，那我的小丽百家，那个真正属灵的小女孩，最近刚见到了她的第一个异象。我相信神的灵在这孩子身上。他走出来说，爸爸，那只老附属死了吗？我说我不知道，亲爱的。他说，爸爸，你要怎么处理那个附属？我说，亲爱的，我不知道。他说，爸爸，他是一个真正的母亲对吗？我说他肯定是的，亲爱的。但是他说，爸爸，你要让他受苦吗？我说，亲爱的，瞧，那你不该这么早起来，那回到屋子里边去找妈妈吧。我现在离开门廊，我踢了踢那附属，我看见他的脚稍微动了一下，我想着他还躺在那儿，那毫无疑问他依然在受苦。我走进了旁边的书房，坐下来，我这样用手撑着了，开始揉我的头，我在想，那不知道我该怎么处理那只附属。那或许，那我不想让他们杀了他，因为他是个母亲。但我不知道我该拿他怎么办。我这样揉着头，忽然有什么声音说，我认为你昨天还在讲他的事儿，你说的是个真正的母亲，你要把他当作讲道的主题。我说确实是那么做的。他说，那作为一个母亲，一个真正的女士，那她快死了，她在那门口躺了24小时，等着轮到了接受祷告。我说可是我没有，我想我出什么问题了？我在自言自语吗？我在跟谁说话？哦，那一定是神。 我打开门走了出去，我摇了摇头，我心想我刚才在跟谁说话的，所有人在跟我说话，但这里一个人都没有。你可以想象我当时的感受。我走了出去，那只老妇说，我说天父啊，我知道你引导人，但动物也是属你的，你曾通过一头驴说话，你知道没，这掉在地上的麻雀，神的，如果你差遣了那只可怜无知的负鼠，一只动物来到这里，他被狗咬成了那样，那是为了让我来为他祷告，而我却不知道，主啊，求你原谅我没有明白。那如果他是一位母亲，那灵接受祷告，好让他养育那些小宝宝，如果无知野兽的母爱感动了你，你就差派了他，一只没有魂的哑巴的动物来到这里。哦，主神的，我祈求你，愿你的旨意成就，来医治这只负鼠。那这可能让人震惊，但当我祷告完抬起头，那只老负鼠竟然站了起来，他把小负鼠们都拢在一起，那这尾巴斜着，那拖在一边，他拖着那条受伤的腿，那笔直的走向大门。那小百家正站在那儿搂着呢，那只老妇鼠回头看，好像在说谢谢你先生，然后就带着他的宝宝们走到路上，朝树林里走去了。天上的神知道那是真的，这事在世界各地都刊登了，这是事实，报纸刊登了，商人们也传播了。为什么？因为那是神的作为，他知道一切。如果那只，如果神能引导那只老妇鼠来接受祷告，仅仅是因为他爱他的孩子，那么他又岂不更会回应你们他孩子们的祷告吗？那是爱，弟兄，爱是关键，爱才是真正的力量，这是某种引人注目的英勇之举。神想让你们接受爱，因为爱而勇敢，而不是把爱藏在你自己的里面，展示你的爱，用你的行为展示你的信心，这才是证明你爱神。在结束的时候，我想讲一下这个。那这大的故事是，那很多在座跟我年龄相仿的男人女人可能还记得。那以前这个故事出现在教科书里边，但已经很快被人遗忘了。这是关于瑞士的一位伟大英雄的故事。如果现在在山上提起他的名字，瑞士人就会开始哭泣。阿诺德·冯·温克利德，很多人可能还记得在学校的书本上读到过。那大约400年前的一天，当瑞士被逼入了绝境的时候，他们的国家陷入了危险中，那入侵者蜂拥而至，他们像一群蜜蜂一样，他们拿起简陋的镰刀，那砍刀、石头或能找到任何的东西，准备下山去保卫家园。那这时敌军像一堵砖墙一样压了过来，那他们个个装备精良，长矛、披甲，训练有素，每个人都步伐整齐向前推进。这些可怜的瑞士人被逼到了绝境，他们根本无力还击，他们毫无希望，完全的无助。那些训练有素的敌军，那人数多出千倍，就像一堵砖墙，他们步步紧逼，他们能做什么呢？那最后有一个人为了他对国家的爱，他挺身而出，这就是阿诺德·冯·温克利德。他说，瑞士的同胞们，今天我要为瑞士献出我的生命，今天我要拯救瑞士。他的战友们问他说，阿诺德·冯·温克利德，你准备做什么？他回答说，在那边的山丘后面有一座小小的白房子，里面有三个可爱的孩子和妻子，他们正盼着我，祈求我能归回，但在这世上我再也见不到他们了。他说，因为今天我必须拯救瑞士。那战友们说，你会怎么做？他说，跟着我，用你们拥有的一切的武器来拼尽全力。他扔下手中的武器，他朝前冲去，他先四围的看，找到敌人长矛最密集的地方，然后他双手高举冲向敌人，边冲边喊道，说，为自由开路，为自由开路。在那奔跑，许多人都知道这故事。在那冲向敌人的时候，那有100只长矛对准了他。他到达敌阵时， 用双手抱住一坤的长矛，把他们扎入了自己的胸膛，再牺牲了。如此英勇的展示和对祖国的热爱，让那支强大的军队陷入了混乱。那些瑞士人拿着木棒冲了上去，将那支军队赶出了他们的国家。从那以后，他们再也没有经历过战争。这种的壮举几乎无人能及，几乎无人能够效法。去年我计划在接下来的几周，若主愿意，那再次前往瑞士，在那里只要提起自己的名字，就会看到山里的人泪流满面。他们明白今天能拥有美好的家园与平安的日子，全是因为一个人爱了他们，并展现出了这种的爱。那是一个伟大的英雄的壮举，哦，那根本算不了什么，朋友。直到有一天，亚当的族裔被逼入了绝境。亚当的孩子们，神曾赐给他们律法和先知，但他们不遵守，他们也不愿意听从，他们困在疾病、迷信、怀疑、恐惧的重围之中。那这时有一位从天而降神的儿子，他说，我要到世上去，为亚当堕落的族裔献出我的生命。神爱世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当耶稣来到世上，环顾四周时，他找到人类最大的恐惧之处。人类最大的恐惧就是死亡。人在健康无忧时可能会亵渎神，他四处闲逛，但让他来到死亡的边缘，那就不同了。耶稣在找到长矛最密集的地方，他冲向死亡，为亚当堕落的族裔献上了自己的生命，他成为了赎罪祭，以此彰显了神的爱。他为我们这些传道留下了什么？他说到耶路撒冷去，在那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了从上头来的能力。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包括萨斯卡通，做我的见证。他留给了我们这件武器，并吩咐我们冲向疾病和罪，说信的人必有这些迹象随着他们。男人女人们，现在是时候，让我们拿起这位彰显了神爱的英雄所给我们留下的武器，冲出去，对无知、迷信还有形式主义宣战，攻破敌人的重围，展现我们对神还有他道的真实的信心，直到病得着医治，魔鬼被赶出去，瞎子能够看见，聋子能够听见。愿神帮助我，主爱上一口气就继续这么做，彰显我相信那为我而死的人的爱。愿你们也这么做。现在我们低头来祷告。主耶稣啊，没有任何的爱能与神的爱相比，没有任何的东西能与之相比。当我们无助毫无盼望时，你为我们而死。神爱我们，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求你神圣的恩典和圣灵的同在，正如瑞士的英雄阿诺德·冯·温克雷德所说的，用你手上的一切去战斗。主啊，你赐给我们的不是棍棒和石头，而是可称颂的圣灵。在基督的温柔谦和中，在他复活的大能中，因他与我们同在，那位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不改变的主，他废掉了世界上的事，领我们进入神永恒的国度。主啊，今晚求你应允这些事在我们眼前彰显，我们奉耶稣宝贵的名求，阿们。那你们朝这边看，那谈论某事是一回事，而付诸行动是另一回事。每个人可以随心所欲说了想说的，如果你想撒谎，那他可以说了就走了。但是当神说了什么事，神必定会证实他所说的，神会使他所说的成为真实的。那正如我几分钟前所说的，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那么正如我先生是为了公会的、进行会的、长老会的、五旬节派、拿撒勒派、天路圣节派的、天主教的， 你们各不相同，你们混杂在一起，聚集成今晚这小群人，无论你们人数多少，都全接受福音。你们有权接受，我不是在谴责任何教会或任何宗派，我爱所有人，但弟兄们总是有人是对的，有人是错的，需要由神来说话来证明。我们在末世了，那你们知道在俄国有个原子弹正挂在这，上面写着你们的名字，就在萨斯卡通，你们都知道这个，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也知道，总有一天毁灭会临到的。你们知道这事已经不远了，如今只是神的手在拦阻着。那会发生什么呢？我们的总统前几天晚上说了什么？我们要保持强大，让我们的侵略者知道，要知道投下一颗炸弹，那他会毁了自己的。肯定的，飞机、坦克，还有那些巨大的机库，那里面的枪炮对准了整个世界，只要一颗炸弹落下，那就够了。然后一些事就会发生了。难怪，让我问你一件事儿：在每个时代的转折点之前，那是干口洪水以前的世界，那起初一切都是神的，但通过宗教的敬拜，那分散了。该隐跟亚伯同样的虔诚，那一路下来，一切都变得冷淡形式化，持续了很长的时间。有科学家、建筑等等，突然间发生了什么？一位先知出现了，超自然介入了。一个信息来了，然后世界就被毁灭了。那你看到时间的历史，那说先知，那之前蛇的先生、以诺、挪亚、方舟、迹象、天使的显现，那神总是这么行事的。那听着，终神将以色列人从埃及拯救出来一样，那比我们成为一个国家的历史还要长。那是一段长达400年的无知的时期，困在了埃及，发生了什么？一切都变得冷漠形式化了，神奇的日子过去了，诸如此类。教会的人也相信这个，然而突然间一位先知兴起，天使在燃烧的旌旗中显现，迹象和骑士开始彰显，神带出了以色列人摧毁了埃及，然后对我冷淡下来。那过了许多年，过了一段时间，到了耶稣降生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一位先知兴起，是约翰，迹象骑士开始显现，神的儿子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又冷淡了下来。现在我们又经历了一段时间，那是什么？到末世了，发生了什么？先知们正在出现，迹象和骑士在彰显，世上从未有过这样的事儿，2000年来从未发生过这些的事情，而这就在萨斯卡通发生了。没错，2000年来从未有过这样的事，迹象、骑士有信息出来了，是比利·葛佩里·奥罗罗伯斯，伟人们正在各地传扬福音，美国人却袖手旁观，而世界其他地方的人说你们这帮狂热分子，报纸尽可能的用最肮脏的言辞的报道这个，而神却的显明迹象其实完全如此。他说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会照样行事，信我的人我所做的事他要做，我必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在我不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要看见我，因为我必与你们同在，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那些的事情，我所活的生命，我所做的事儿，也会照样的发生的。这些迹象被彰显了出来，人们却只坐着说啊，我是长老会的，我是五旬节派的。但弟兄，你是基督徒吗？你准备好面对了吗？这才是关键。我是你们的弟兄，我爱你们。刚才你们把一部分的生活费都给了我，不让我活着。如果我站在这讲台上，必会不宣告神的旨意，或者想告诉你们一些错误的事情，那我就真是一只胆小的老鼠。但作为一个爱你们灵魂的人，一个爱你们生命的人，让我对你们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从死里复活了，今晚还活着，就在这会堂里。那你说我并没有看见，我们谈论到这道光，当它出现时许多人看见了，这就在华盛顿特区，有版权的是唯一被拍下来的超自然的光。你们知道他的故事，他被登在了报纸上，传遍了全世界。那是什么？那是带领以色列人的同一位天使。哦，你说耶稣十二的先生，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咱们开始前，那是留一会儿。那读者们，圣经学者们，那是谁？谁带领了以色列人出埃及？是那位立约的天使，对吗？那立约的天使是谁？ 耶稣基督。他是那火柱，他曾站在地上说，我从神那里来，又回到神那里去。他来到这里彰显的肉身中，在他回去的时候，他说都变回到了光了吗？绝对是的，圣经是这么说的，真的吗？那读读保罗在前往大马士革的路上所发生的事，一道光在他面前，那甚至都让他的眼睛看不见了，旁边的人没有看到那光，保罗看到了。你相信保罗看到了吗？那些站在旁边的人没有看到，但保罗看见了。那光甚至让他眼瞎了，瞎了好几天。他说除了你是谁，都回来说我是耶稣。这是圣经吗？那如果他从死里复活了，那么这就是他的照片，通过科学证明了他是一样的，这是他的工作在继续的彰显，表明了他是同一位。那么之所以这么看待这些事，是因为像我这样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在传达信息，不要看着使者，看着传达的信息。那基督就在这里，我向你们宣告他从死里复活了，他爱你们，他想要你的魂，他想要医治你，他想使你快乐，他想带你进入荣耀中。那必须允许他这么做，他才能做，他不能违背你的意愿。所以如果他从死里复活了，那个夫人，那从教务会一个一个把人带到讲台上，能不能见到我那么做？主已经改变了我的做法，就在萨斯卡松这里，那这事已经成就了，今晚依然会这样的。在这会堂里边没有一个我认识的人。罗谢的抱歉，那我看到了索斯曼姐妹，那诺曼姐妹，诺曼弟兄坐在这里。我认识的就这些人了，有多少人知道我不认识的请举手，知道我不认识你的请举手，无论是谁坐在哪儿。那如果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穿着给我的这套西装站在这里，那你说出啊，圣经说你是大祭司，能被我软弱的感觉所触摸，你相信你摸到他的衣裳，像那位妇人所做的，他就会转身告诉你你做了什么吗？你相信只要他昨日今日永远是一样的，他就能那么做吗？如果他是一样的，当然可以了。那瞎子巴利埋在城门口哭喊，耶稣听不见他的哭声，但他感觉到了他的哭声，他就转过身来看的是什么，查考圣经里看是不是这样的，看看井边的妇人，耶稣如何告诉他有关的丈夫的事的。他们说那就是弥赛亚的迹象，多少人知道，撒玛利亚人知道那是弥赛亚的迹象请举手，因为耶稣知道那妇人的问题是什么。多少人知道，犹太人知道那是弥赛亚的迹象，肯定的。当拿单亚来，那腓力找到了拿单亚，拿单亚来的时候，耶稣说看来这是个真以色列人，心里是没有诡诈的。他说拉比从哪里知道我的，他说腓力没有招呼你，在树底下我就看见了你。他说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从犹太人那里出来的一个见证人，就站在那儿。那他当然那些刻板正统的教派，那些大的教会成员，他们说那是别西卜，是算命的。耶稣说你这样说话干饭我还可得赦免，但他圣灵来了做同样的事，说一句干饭他的话，今世来世永不得赦免。看人们得到了什么吗？是让他们有自由意志，他们可以站起来走出去，他们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任何的事情。那审判悬在我们所有人面前，那是真的。如果基督从死里复活了，如果他今晚来到这里带这个神圣的恩赐，可以进入到会众当中，借着你的祷告，你求神说，耶稣啊，我所承认的大祭司，能被我的软弱的感觉所触摸的。那昨晚那么请你们为别人祷告，耶稣行了吗？说出来你在为谁祷告，如果事情举手，整个的会堂像现在的人举手，做成昨晚在这里不看到的事发生了，举起你的手来。好的，那今晚随你想怎么做，为自己祷告，为别人祷告，只要仰望神，你的圣经说你要做这些的事，就是告诉了我们你做过的同样的事写在了圣经里。他说你与我们同在，甚至要在我们里面。耶稣在教会里面设立了一些人来行一些特定的事，先知、教师、传福音的牧师。那瞧，这人给我看了一张照片，说的是你。耶稣以前在这里时，他说了这些事要发生，必定会成就。那这人当时还不能做，但说他将知道人心里的秘密。十年前当我在这里时，尽管多少人记得我说过这种事会发生的，请举手。瞧，就是这样。那如果那是出于神的，那就是真理，如果不是出于神的，就不是真理。我怎么知道我能活着看到他呢？因为神那么说了，那就解决了，就是这样。那如果他要行这事，神曾给摩西两个迹象，那其中一个在他的手里，另一个迹象是要下去在以色列面前行事。他行出了一个迹象时，每个人就都信了他，对不对？那么跟着他走进了旷野。那 基督差我向你们证明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我不想让你们跟从我，我要你们跟从圣灵。他是那领袖，要带你去往应许之地，就像我站在这里一样的确定。他必这么做的。你们相信，看这边。让我们从这儿开始，那后面的某个地方。那有谁来祷告说，神呢，我有需要。那没有祷告卡，有祷告卡的人，那我们叫他们上来在台上为他们祷告。那没有祷告卡的人就祷告说，主啊，我有需要，主啊，我求你一件事。我听布兰弟兄这样传讲了几次了，今晚我要祈求你让我能够摸到你。我不是在仰望传道人，父啊，我在仰望你，我要求你让我摸到你。如果你让布兰弟兄转向我告诉我，那时候在祷告中求你了，那我就知道那是你。这就是了，那是对圣经的挑战。那你们有谁想来代替我吗？如果你怀疑，那就上来让我看你怎么做。讲台是敞开的，上来坐吧。当然了，我挑战过伊斯兰的教徒，我挑战过巫医，我从未见过一次神不运行的。今晚他要这么做，我相信他，我爱他。这失败的惧怕已经离开了我，因为我爱他，我信任他，我相信他，我知道他会做的。那你们来祷告，我想问你们件事，如果神在这个会堂里边的某处就至少两三个人这么做，你们每个人是否都会说，我相信神绝对从死里复活了，今晚就在这间会堂里边，他要在这里赐给我想要的，你愿意这么做吗？如果主这么做，请举手。太好了，神祝福你们的心。如果要跟你们站在永无止境的永恒中，那祷告，只要祷告，没有很多东西呢无法控制这点。你说不然得说，那完了，我不知道，必须是神来告诉我。但那就是神说的末日要出现在这儿的迹象。那我要留意，那每个人都保持敬畏，也在基督的同在中。你说布兰迪兄，你在做什么？我正在做我们的主所做过的同样的事情。他站着看谁摸到了他，人们在触摸他，那必须得是他对我说话。那现在抬起头了一会儿，那这个照片上的光正悬挂在这里，一个坐在轮椅上的人就在这尽头。先生，你有祷告卡吗？你有吗？那把它放在口袋里边，没问题。那不管怎么样，你在祷告，你在祷告，让我对你说件事儿。你在对神祷告，我不认识你，从未见过你，但如果神启示给我，就像他对拿单叶所做的，说出他曾在哪里，他做过什么，他从哪里来过类似的事，你知道而我不知道的，你愿意全心相信吗？你愿意？其余的人愿意全心相信吗？那我看到这个人，他的问题是在他的后背，在脊椎里，绝对没错。那他是，他不是来自这个城市，他是从很远的地方来，他来自西部往东边走来，他来到一个地方，那地方是有个很大的场地，有许多的马，是个大的牧人竞技的地方。他来自卡尔加里，这先生的名字叫厄尔，没错。你现在全心相信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会医治你，使你康复吗？你接受并相信他会医治你吗？好，那回家得痊愈了。我挑战你们其他人求同样的事情。那这片区域的会众愿意相信吗？这里有谁要全心的相信呢？愿神应允。神知道，不是，那这不是在台上表演，也不是什么其他形式的表演，这是耶稣基督让你安静，好像他可以展示他的能力，让你们知道我说的是真理。那不要动，请安静。 那就在这里，一个妇人坐在那后面，戴着一顶小黑帽子，他正在为某人祷告，那是他的兄弟。那个兄弟是酗酒，没错，对吗？律师坐在后面戴着小黑帽子的，是的，先生，他必须得服用安眠药，晚上才能入睡，没错。那而且那还有一件事的曾是基督徒，他被盗了，因为我看这个黑影笼罩着那人，没错。那你相信吗？你相信神能回应你的祷告吗？原来应允，这是我真诚的愿望。我不认识你对吗，律师？我不认识你对吗？医生从未见过你。如果是对的，像这样摇摇手，一切都是真的吗？这就是了。那你相信？那这一排怎么样？你们怎么想的？那谁来祷告？真诚仰望基督，相信他从死里复活了。那敬畏的来，那必须再就近一根刺。夫人摸了耶稣的衣裳，他就痊愈了。他那个人用布蒙住他的头，打他的头，说你若能说预言，告诉我们是谁打你。什么也没感觉到。你必须敬畏的上来，相信的不要只试试，你必须要相信。那个坐在尽头的女士，她正在为丈夫祷告，她的丈夫得了肿瘤，肾的病，她的肠道有问题，医生放弃了她。没错，你相信神的神的痊愈吗？你会接受吗？如果你愿意的话，像这样举手说我接受。好的，愿神应允你，姐妹。那楼上的人怎么样呢？你们并不是不能得到的，你们每个人都可以祷告向神求什么。在楼上的人那已经多少个了？三个了吗？好的，让我们再从楼上选一个。那祷告相信，愿主得称颂。有个女士低着头，如果可以，你现在可以抬起头来了。你在为某个人祷告，一个戴眼镜的女士，戴着粉红色的帽子。你在为某人祷告，是个亲人，他是个精神病人。你把手放在脸上的女人，那是真的对吗，女士？是你在为那件事祷告吗？如果是，请举手。如果你相信，你的兄弟就必好了。你全心相信吗？那我怎么能知道你在祷告什么呢？神能听见祷告，也能回应祷告。那你们相信了吗？所有的人全心的相信吗？那里那个婴孩又怎么样了？我在孩子上面没有看到任何的东西，但孩子的父母或带来的孩子是你吗，夫人？你有卡吗？好了，前面这是一个婴孩，让我们，那就是这样。也许你是把孩子带了，把孩子放在这儿。如果神向我启示这孩子的问题，你会接受吗？你相信基督会恩待他吗？那我不知道，可能是小儿麻痹，可能是发烧，我对此一无所知。你知道我不知道。但如果神向我启示孩子的问题是什么，我不能够医治，因为我不是医治者。但神知道这婴孩。如果耶稣穿着那这套西装站在这儿，他也不能够医治这孩子。他已经做成了，照着你的信心的正在竭力做着事，提升你的信心，相信他已经做成了。孩子的爸爸妈妈，你们愿意相信吗？我看见孩子在医生那儿，医生在摇头，他说孩子得了癌症，到处都长满了腿上等等。医生说他给他婴儿用活下去的期限，这婴儿已经超过了那个期限，但医生说婴儿肯定会死的。那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我看到弗雷德·索斯曼站在那儿。你要么认识他，要么住在他附近，或者跟他有某种的关系。我在遗像里边看到他站在那儿。没错，我挑战你的信心，仰望耶稣基督。在会堂任何的地方，我挑战这一点。薛里先生，你相信神，你能这么做吗？朋友，你难道没有意识到吗？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就在这里。 我们还怎么能够保持平静呢？我们怎么会失败呢？我们怎么能够因生命的忧虑或惧怕麻木的坐着呢？这本该让每个瘸子都站起来，这本该是每个罪人都悔改，神还能做什么呢？只剩下他在肉身中再次显现了，那时你再祷告就太迟了，你没有意识到吗？让我低头一会儿，我要问你们一件事。如果你是个罪人，不认识基督，你想着现在赦免你的罪，趁他的同在就在这里，你愿举手说，伯兰弟兄在祷告的纪念我，我要在这里接受基督。神祝福的律师，没错，那就是基督显现的目的，要拯救灵魂。还有人愿意举手吗？说现在要接受基督。神祝福的先生。还有人说，伯兰弟兄，我去过教会，都从未见过圣经如此真实过，那必须是某些的东西。那你知道有什么东西在做那事儿？取决你认为这是什么。如果你想说那是别西卜，那随你吧，那是你和神之间的事了。如果你相信的是耶稣基督，神必为此赏赐你，但唯一的方式，那你要么被咒诅，要么被祝福，你想要哪一个，这取决你。那如果你只是个教会成员，从未重生，为什么你不向基督举手说，主啊，纪念我，我想让你纪念我，我需要你在我的生命里，我想让你纪念我。除了这两个举手人，还有别人吗？我知道刚才做了一个祭坛呼召，神祝福你。我的黑人弟兄坐在尽头的，使命的同在弟兄，那天这一天，一个古老的十字架拖行在哥哥他那路上，都是背负着的血的脚印，他在重负之下跌倒了。于是一个名叫西门的黑人走了过来，拾起了十字架帮他一起背。他知道，我的弟兄，如果你一直在黑暗中踉跄前行，没有神，那今夜来找你了。那接着那曾帮他背负了十字架，他也为你背负了他。愿神祝福你，我的弟兄，愿你怀着平安离开，我的弟兄。还有其他人愿意举手说，伯兰弟兄，现在神面前纪念我，我知道有什么东西在你身上，那你只是一个人，有什么东西在那儿？我知道那不是你，你甚至都不够那么聪明，你甚至不知道你只受过小学的教育，但有什么事情发生了？我知道是的，我相信那是神在应验他的道，这是符合科学的，他就在你们中间。圣经说了他会在这儿，科学界也承认了这是真的，而圣灵此刻就在这里说，我在这里，我与你同在。那你会怎么做呢？完全取决你。那还有一个晚上的时间，你愿意举手说请纪念我们。愿神祝福你的律师，愿神祝福你的姐妹，愿神祝福你们，太好了。愿神祝福在后面的你，我的弟兄。还有其他人愿意说，神的请纪念我们。你不是在向我举手，神祝福你的弟兄，你不是向我举手，是向基督举手，向基督举手说，神的请纪念我，神祝福你，神祝福你，我的黑人弟兄，神祝福你，小男孩坐在这儿的亲爱的。还有其他人愿意吗？请快点举起手来说，请纪念我。本来弟兄，其实我举手了有什么不同的？绝对的不同，这代表你做出了一个决定。中国多次说过，你举手就违背了自然界的一切的定律，地心引力让你的手下垂，你里面却有某种的东西。愿神祝福的亲爱的小女孩，她只听到了举起你的手这句话就举起了手。神祝福这位年轻的女士，肯定的，你得到了某种超自然的东西。愿神祝福你弟兄，只要是违背了自然界的地心引力的定律，你举起了手做出了决定。愿神祝福人后面的姐妹，那这表明说，是我相信是神在我里面说，举起你的手来我就做了。那会有什么结果？如果你是认真的，你就在这一刻从死亡跨入了生命，就在这里，在耶稣基督的同在中，在他正在运行做工的地方，有的在这里无可推诿的确据，这就是每样东西都在证明他就在这儿。接下来会看到的是他的身体从荣耀中降临，到那时候，那污秽的依旧污秽，公义的仍旧公义，圣洁的仍旧圣洁，时间将会过去了。祷告前有其他人，愿神祝福这两位举手的小男孩。神祝福你亲爱的，神肯定看见了你们这小男孩坐在这里的，主祝福你亲爱的，原来将来内心渴望的应允给你，并使你成为明天的小传道人，如果还有明天的话。还有其他人吗？神祝福你，我的弟兄坐在这里，你向基督举了手，愿他祝福你，拿走你所有的定罪感，使你成为了真正的仆人。让我们祷告。可称颂的天父，今晚我迟延了很久，穿墙的很严厉，也讲述了一路上发生了一些的小的事情，如果一直站着讲下去，还有许许多多成百上千的事可以讲。 甚至从早到晚都讲不完，那这是我亲眼见到你所行的事的一部分。哦，你如此的真实，甚至胜过了生命本身。现在这些人举起了手，主啊，他们相信你是神的儿子，你在末世的日子就在这里，太阳即将落山，圣经说到了晚上必有光，福音的光已经来到。父，我求你祝福他们，这里有年轻人、老人、印第安人、黑人、昂克鲁萨克逊人、小孩子，所有的人，留他们在你可称颂的同在中，主啊，将对你的爱充满他们的心，使世界再不能引诱他们离开你。主啊，求你应允，在他们进到你的看顾中，赐给他们圣灵的喜，用爱武装他们的魂，愿他们出去赢得别人归向基督，甚至学校的小孩子，那些工作的老人，无论在哪里或在邻居旁边那个院子里的草，神啊，我求你帮助他们每一个人，他们是你赐给基督爱的礼物，没有人能从父的手里把他们夺走，他们借着父的手被交在了基督的手中，若不是我父信任，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凡来的我要赐给他永生。主啊，求你应允，从今时起他们会有永生，因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将他们作为信息的果子交在你手中，阿们。那他们举起了手的，那种坐在他们旁边的人的伸出，他说，我将为病人祷告，并且只要真诚，神必会医治他们。有多少人知道这句话十年前就写在了我的书里，那听我说过，他说只要你真诚，这事就必会成就，你握住病人的手就会知道他们得了什么病。那多少人记得他说过这话，然后他说只要你真诚，你甚至能够知道他们内心的想法，你会辨明他们内心的意念，并告诉他们。多少人知道他说过这个，当时我做不到，但现在就成就了。他说赐给你的事工将会引发一场全球性的复兴，他做到了吗？他当然做到了。奥罗罗伯斯还有其他所有的人都是从这场的事工当中兴起来的，完全正确。 A 艾伦他们整个的团队都是从这里边开始的，看吧，几乎每个国家，非洲、印度、巴勒斯坦，遍布各地，就在此刻，全世界都在举行伟大的一次聚会。耶稣要来了，没错。那现在看看你们排在队列里的各位，你们相信吗？那过去我会逐一的为你们查明情况，并告诉你们。那在驱除邪灵之前，那我先彻底查明这些的病例，那看看他们的生命中是否有任何的罪，因为他们可能做错了什么，如果这么做了，那神会让我为此负责的。但现在那人们抱怨，他们说你祷告的不够多，那看看现在的队列，那即使奥罗罗伯斯的聚会也不会比这个更多了。那么参加过他的聚会，有其他人的聚会，艾伦弟兄们，你根本做不到，但我可以来运行辨明的恩赐，仍然做得了那么多，那是神的恩典。好的，只要敬畏，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祷告，按手在你身上。我要大家尽可能安静的祷告。那在这个妇人来到讲台上之前，她坐在这儿，让我给你看一些东西。这妇人来是为耳聋来接受祷告的，她是个聋子。能不能感觉得到那聋子的灵在这妇人的身上？那就在这儿，在我面前。那就知道，那此刻妇人也有信心，也许的一会儿就要离开了。我要请你们低头一会儿，让我们祷告。那你抬起头来一下，那注意这里。他说是耳骨破裂，那大家保持敬畏一会儿。亲爱的神呢，这个女人的耳骨破裂了，那怎么能够听到福音呢？信心是从听来的，但如果他听不到，那怎么办呢？所以我祈求让会众知道你是神的儿子，我求你医治这位亲爱的妇人，使得痊愈，从他的耳朵上除掉这耳聋的灵，从此刻开始愿他得这一治。主啊，求你应允。 奉耶稣的名，我祈求让这耳聋的灵离开这妇人。那每个人都低头一会儿。那里带着的是一粒像种子一样的助听器，一粒芥菜种，那需要的就是这个芥菜种的信心，对吗？是的。好的，你们可以抬头了。你带着那个小助听器有多久了？很长时间了。那这是一件奇妙的事情，有些人对神极有信心，有些人有点芥菜种的信心。但如果那你知道芥菜种子不会跟任何其他的种子混杂，所以芥菜种也能够解决问题的。阿们。那把手堵在他这只好的耳朵里，他现在那听我正常的说话，用这只耳朵。神祝福他。你爱主吗？索菲亚，那是你的名字。你来自萨斯卡奇温省一个叫比奇的地方。没错，回家去吧，你好了。耶稣使你痊愈了。你相信什么？他怎么知道这里人是谁？他从哪里来？他有什么问题？那会怎么样？我并不知道，神知道。如果可以让我们那尽量远离辩明的事情的，否则无法让三分之一的人通过，再完成一小部分。让我们都祷告。你的问题是什么，弟兄？你的胃病，你来就说出你的问题是什么，这样我就不用来抓住那一点了。好的，亲爱的天父，我祈求你医治这人的胃病，愿他今晚回家就好了。我为这位弟兄做出信心的祷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这事发生。阿们。我相信你心吗，弟兄？绝对的。神祝福你，赞美主。姐妹，你的问题是你相信主会医治你吗？好的，让我握一下你的手。那瞧，你知道某种的力量在这里知道你的问题，你知道自己站在某种超越人的存在的面前，而正是这种存在使你有这种的感觉。如果是对的，向在座的会众举起手来。没错，这就是恩膏。那这是我在讲论的，那正是你感受到的同在，这是让那只大型的动物停下来的能力，也是让那蜜蜂回蜂箱的能力。那是圣灵，他知道，他完全了解了。你相信这是圣灵吗？那么可以向他求任何的事情，他必应允你。你的紧张和其他的东西都会离开，你的相信吗？天父，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这亲爱的女士，为了她得医治。阿们。神祝福你，姐妹，去得着你所求的吧。那她想要什么？你相信耶稣会医治你的糖尿病吗，小男孩？你相信他会让你痊愈吗？我也相信他会，亲爱的。亲爱的天父，我凭信心接受这个小男孩。我们知道当孩子得了糖尿病，那如果你不帮助他们，那是非常可怕的。那我祷告，凭着信心把他放在十字架的影子里下，就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祝福这小男孩，把糖尿病从他身上除去，用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小男孩站在伯拉罕旁边的伟大的天使今天就在这里，那你可能看不见呢，但他在这儿，你是要认出这一点。你蒙了祝福，神已经把你带到了他的同在中，现在你去相信你会摆脱那糖尿病。那你可以写信告诉我这事你愿意这么做吗？神祝福你，弟兄。好的，小男孩，你相信耶稣会医治你的眼睛吗？那你来跟我一起低头。拿撒勒人耶稣啊，这小男孩在这里仰望，他的眼睛处在那种的状态，我求你医治他，使他痊愈，从他身上除掉这可怕的东西，让他的眼睛正常痊愈。用耶稣基督的名，我祈求这事会发生。我按手在这无辜的孩子身上，他太小了，不知道什么是对是错，我求你应允，奉基督的名。阿们。那好了吗？你的眼睛那正常的不能再正常的看待的会众，那二人先看见你，那看这边，那回头看这边，那你可以离开讲台好了。让我们说感谢归给神。你相信神必医治你吗，夫人？那小姐妹，那这更像是一种的压迫。那我问你一些事，通常到了晚上会疼得更厉害，尤其是在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你会感到极其的疲惫，有时你以为自己快要失去理智了，受了惊吓时你会把东西掉在地上。没错，这并不是在读你的心思，但这是真的，对吗？好像你瞧，这里有某种的东西知道你。在你来聚会之前，你一直在祷告， 那想要进到祷告队列，那你就会接受。那如果你想要一个可以落脚的地方，这不正是你说了吗？正是你只相信想为之祷告的。我怎么知道你的祷告内容以及你在这里边所说的一切呢？在你来之前你在家里边做了什么？我要东西告诉了这些对吗？这就是神，他想要你痊愈，他现在就会做了，你相信吗？他现在就会离开你，他无法在神的面前站立，不过他无法站立，他会离开你的。但如果你一直相信，他就会一直远离你。如果你不的话，那瞧，那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明白这是什么了吗？姐妹，你多大了？知道我的意思吗？瞧，那这是更年期，姐妹，生命的改变，有了各种各样的感觉，其实没什么问题，荷尔蒙在你身里边停止了，那它不再产生了。那不要让医生给你任何的荷尔蒙，那是导致癌症的头号的原因，是他们放入体内的细胞，那你要拒绝他们，继续往前相信神。那什么是癌症？不过就是不断繁殖的细胞。那我们就像那现在做的，就像之前一直在用毒品，那现在突然戒掉，那你都不知道该怎么办。身体以前会分泌一些的荷尔蒙，那现在不再分泌了，那讲的只是身体的自然反应，那过一阵子它就会过去了。但现在如果魔鬼能得逞，突然让你发疯的，那绝不让他得逞。你现在仰望基督得医治。哦，神的，这可怜紧张的小东西站在这里，那可怜的小手臂都在颤抖。我知道魔鬼正试图要把他拉入到魔鬼的掌控当中。你这魔鬼，我奉耶稣的名命令你从这女人身上出来，离开他。当我以耶稣基督信徒的身份按手在他身上时，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你离开这妇人。那现在朝这边看，他消失了，你安静了，你感觉很好，不是吗？如果是的话请举手。是的，你得医治了，明白吗？咱们现在上路去欢喜快乐吧，让我们说赞美主。那弟兄，那如果你处在那种的状况，他对你就义了，无法在神的面前站立，神这么说了，那就解决了，就像他知道你的心一样的真实。他说了这些的话的，甚至说他会拿起这里的圣经，他正在这么做，证明他他在各处证实他的话。那弟兄，你想他为你做什么？什么心脏？你相信他会做吗？父神啊，奉耶稣基督的名，今晚触摸这人的身体，从他身上除掉心脏病，使他完全的康复。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神祝福你弟兄。姐妹，你相信基督能医治你吗？你想要得医治的是什么？你相信他会为你做吗？我可称颂的主，握着这亲爱妇人的手，尽我所知的做出信心的祷告。父，我心里怀着对你的爱，对这亲爱的妇人的爱。哦，只要一会儿他手里拿着一根白色的杖在街上敲打着，主啊，求你应允，以后不需要再这么做了，愿他得医治。我奉此刻同在的耶稣基督的名祝福他，阿们。神祝福你姐妹，你相信他会好了吗？我也相信，主与你同在，神祝福你。你好吗，女士？那等一下，会中里边有什么事发生了？有些事发生了。那拜托了，保持敬畏一会儿。你们每个人，那你动来动去，那你们是个魂，那瞧，那你是个灵，每个灵都在这里边降服于圣灵之下。肯定的，那当你打扰时，那或者甚至是误解时，那就会发生的，有事发生的。你说不然弟兄，肯定的，这是合乎经文的。那在这里主并没有离开。那祝女士，你相信我们女士，你相信我是神的仆人，我圣从未见过你对吗？我们是完全的陌生人。如果天上的神向我启示你来这的目的，让我们知道你只是个走在队列里边的妇人，你愿意全心相信吗？你来做审判官。如果你知道，那如果你病了，我并不能够医治你，我只有很少的钱，如果是财务的问题，我愿意给你。我不认识你，你知道我不认识，医生从未见过你，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对吗？请举起手来。那会众们，如果基督昨日今日到永远是一样的，这又怎么样了？他愿意这么做吗？我相信他会的。这位女士被死亡笼罩着，这夫人有癌症，没错，有黑色的影子悬挂在她身边。那个癌症是在结肠，在肠子里，没错。你现在相信我吗？那我跟你谈的越多，说出来的就越多。 这是同一位知道那女人的问题是什么的主吗？同一位耶稣，同一个妇人交谈那会儿发现了他的问题吗？我告诉你这个，主告诉菲利，他从哪儿来的？你并不是来自这个城市，你来自阿尔伯塔省一个叫埃德蒙顿的地方，你是从阿尔伯塔来的，你的名字叫帕克太太，没错对吗？关系上路并得医治，不奉耶稣基督的名，你们相信吗？说阿们。是的，现在祷告，继续低头为这些人祷告。过来先生，告诉我，说出你的问题是什么。主啊，我求你医治这位可爱的弟兄，使他完全的康复，奉耶稣基督的名，从他身上除掉一切的疾病。阿们。神祝福你，我亲爱的弟兄。那现在全心的相信你就会了。那当然你有点驼背，那你相信神会使你痊愈吗？主神啊，我求你医治这个小男孩，使他痊愈，用耶稣基督的名，让他背上的这个隆起开始降下去，用完全的好了，奉基督的名，阿们。看这里孩子，你在医生那里是不可能的一个病例，那你知道了，他不能为你做什么事了。但你愿意相信我是神的仆人吗？我向你证明一件事。那今晚那你进去时，拿根绳子在你的腰部那边量一下，就像这样把两头接上，然后剪掉。那在明晚聚会前，你拿一根那同一根的细绳在你周围再量一下，在明晚之前切断你缩回去的那一部分，那放在我的桌子上，你愿意那么做吗？好的，现在去吧。那弟兄，你愿意相信神会医治你吗？神，我奉基督的名求你医治之人，使他痊愈，奉耶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我的弟兄，你相信吗？我本不该行第一个辩明的，导致了每个人都想要的，那继续这么做，我无法让队列过完了。好的弟兄，你相信神必使你痊愈吗？你相信如果为你祷告什么东西在这儿，你知道他就是基督吗？天父，求你祝福之人，使他痊愈，医治他。亲爱的神，我按手在他身上，奉耶稣的名祝福他，阿们。神祝福你弟兄，现在去相信吧。那些从未见过的却信他的人是有福的。弟兄，你相信神必使你好了吗？全心相信吗？哦，耶稣啊，神的儿子，万手在这人身上，我求你医治他，使他痊愈。都祝福这可怜亲爱的人时，为了神的荣耀，愿神赐他稳固的健康。我奉耶稣的名求。好的弟兄，现在去相信，不要疑惑，相信。你好吗姐妹？我相信你是那天接受了基督的女士，你想要医治你什么？你想神医治你那个吗？那些的症状，是的，这是个天主教的小女孩，是法裔的加拿大天主教徒，那天晚上把生命交给了基督，这是她第一次参加我的聚会，她很紧张，让我们祷告。现在天父，我们明白这位女士面临一个重大的挑战，她必须面对一对反对的墙。她说她离开了家里边两个小孩，那么刚刚开始出麻疹。哦，神的信心触动了她的心灵，她决意前来，她想要见到耶稣，就像示巴女王一样，要看这一切是否属实。主啊，你拯救她。我现在站在这里，她在你的面前，我在你的面前，她感受到了，知道你在这里。我祝福这位女士，愿他回到家中就快乐，愿他所有的疾病得以康复，愿他的孩子也都好了，愿他活着幸福平安的生命，并将所有的亲人都引向主耶稣。我奉基督的名为他祝福，阿们。神祝福你，律师去接受你所求的吧。我希望很快能在道森克里克见到你。我是埃德蒙顿，愿神祝福你。我相信你是他丈夫。我虽然你的姐妹，那几天前在那家餐馆告诉了我有什么问题，侧面还有背部疼痛。你以前也是法国裔的加拿大天主教徒吗？神美善不是吗？亲爱的耶稣，这个年轻的男人开车很长的路，他经历了许多艰难的试验。今晚他跟他姐妹一起来到讲台上，他想要得医治，他的侧腹部疼痛，背部也出了问题。主要让这群的信徒上路穿越不列颠哥伦比亚还有咱们的家乡时，愿那汽车的轮子发出悦耳的旋律，愿神的赞美声充满咱们的车中，伴随着他们在你的喜乐中前行。 愿他们所有的病痛都消失，愿我们的弟兄得医治，为神的荣耀做见证。我们奉耶稣的名求，也为这个目的而祝福他。阿们。神祝福你，我的小弟兄。我想看到你为神而燃烧。你认识我的好朋友克里斯伯格吗？他就在这里某个地方，我明天就要跟他见面了。那太好了，非常好，好的。神祝福你，我的弟兄。你想神医治你什么？哦，神祝福你，我亲爱的弟兄。我祈求主耶稣基督现在就临到这人，使他完全的好了，医治他一切的软弱，使他完全。我为他的医治而来祝福他，奉耶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弟兄，我相信这会结束的，你不信吗？哮喘看起来很好的小家伙，你爱耶稣吗？那如果耶稣在这儿，他完手在你身上，你就会好了。但耶稣去了天国，差遣了圣灵下来，也就是你今晚看到了在会堂里边运行的。普兰弟兄来为你祷告，你相信耶稣会让你好了吗？亲爱的天父，我祝福站在这里这个英俊的小男孩，他得了支气管哮喘。哦，撒旦，你得多残忍才会折磨一个这样的孩子。现在离开这孩子，我借着神的儿子基督命令你从他那里出来，愿这哮喘离开了，再也不会回来。阿们。神祝福你亲爱的，我相信一切都会过去，你不会再有了。神祝福你先生，你相信这个吗？对吗？那很好，以后把小男孩的情况告诉我们。好的，姐妹，你相信神必须你好了吗？可称颂的神，今晚永生神的教会有几百人在祷告，我们一起联合在祷告，为这些的病人代求。这是某个人的母亲，是某人的女儿，这是某个有需要的人。我祈求你医治他，主啊，当我按手在他身上时，为他祝福。因为圣经这么说，这些迹象必随着这些信的人，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我们相信这话，奉耶稣的名，阿们。你相信吗，亲爱的姐妹？我全心的相信，神与你同在。我的弟兄，你信吗？相信神必使你好了吗？那就看看这里正在为你祷告的人，那些人在祷告，我只是其中一个为你祷告的人，所有人都在为你祷告。基督在这里，你在他的面前，他认识你，他爱你，他想让你痊愈。哦，耶稣啊，当这亲爱的人过来的时候，主啊，看到他们来了，脸上带着真诚的表情，主啊，他们想得着释放。也许医生尽了全力，神呢，我们为了医生感谢你，但也许他帮不了他们，他们来到了这位伟大的医生的面前，这位至大的医生，他应许了借着信心的祷告医治病人。奉耶稣的名，我全心的为我的弟兄祷告，阿们。神祝福你，我的弟兄，去奉基督的名好了吧。现在你全心相信吗？亲爱的天父，这个年轻人站在这里，握住他的手，作为跟他的接触，经常说他们手按病人，我怀着信心祈求，愿你医治这人，愿他今晚欢喜的离开这里，知道他完全符合了神所说的。当他在十字架的影子里时，愿他的信心伸手抓住。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弟兄，你相信这结束了吗？你会痊愈吗？神祝福你。好了，亲爱的姐妹，你相信主必使你痊愈吗？亲爱的姐妹，那瞧，那你是生病的，神是在这里的，这位他已经买赎了你的医治。那你只要仰望相信而活，那个脊椎弯曲会消失，溃疡也会痊愈，那你会得以康复，你相信吗？可称颂的父啊，这年轻的妇人站在这里，知道医学领域或外科的手术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帮助到这个弯曲，也不能够医治溃疡，但主啊，你能。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把他带进十字架的影子底下，因着我为他的医治献上信心的祷告，阿们。那姐妹，这是接受的方式。我在神的同在中，信心的祷告已经说了出来。如果别人能得医治，我也能。谢谢你主啊，他接受了，那绝不让任何别的东西进到这里边，你必痊愈。神祝福你。好的，姐妹，你想着医治你什么？你相信他能做这事吗？可称颂的主啊，当这间伟大的教会祷告时，这妇人来了，福音传道人中心的妇人们都在祷告。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求你医治这妇人。 主要接受我们信心的祷告，愿得痊愈，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姐妹，对你来说这是件完成的事吗？你相信你会痊愈吗？在你上路时愿神祝福你。好的，我的弟兄，你相信神必使你痊愈吗？哦，主啊，我可称颂的救主，我奉基督的名祝福之人，我求你医治的使得痊愈，愿从此刻起这成为一件完成的事，愿他意识到创造天地的神已经差遣他的儿子为此而死。耶稣带着他伟大的应许宣告说，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从他口中出来的最后的话说，信的人必有迹象随着他们，使完病人病人就必好了。我们相信奉耶稣的名求，阿们。神祝福你弟兄，神与你同在。你呢弟兄，你相信神会医治你吗？我的弟兄，神呢，这优秀的男人站在这里看起来高大健康，但魔鬼他并不偏待人，无论是强者还是弱者他都攻击，现在糖尿病正在侵袭他。父啊，我祈求不管怎么样从十字架的影子底下来，那在这里我在讲道时注意到他，看到他接受了那些的话，我祈求就在今晚糖尿病开始离开他的身体，很快他就宣布完全的好了。父啊，求你应允，奉耶稣的名我为他献上信心的祷告，阿们。神祝福你我亲爱的弟兄，神祝福你亲爱的弟兄，你相信他必使你痊愈吗？哦，亲爱的神呢，这位弟兄看着我的脸说，我绝对相信耶稣基督会医治我，我祈求奉耶稣的奇妙全是充足的名祝福他，祈求此刻正在看顾这祷告队列的神圣同在，观看他们经过时愿他得医治，有献上信心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弟兄，把这个当作是一件结束的事情去欢喜快乐吧。那小女孩是聋子哑巴，那我不说他在这里就会让他的状况得到改善，你是他的父亲吗？你是基督徒吗？你相信神会为他做成这事吗？你相信？那会说你们相信这个哑巴的女孩会得医治吗？那记住，我不是在向神求神迹，不是的。但如果他想做这些事儿，那没有问题。如果他来到这群会众里接受并做他已经做过的事，那就是个神迹，足够说明他在这儿了，你不相信吗？我之所以要求这些的小孩子，那他们太小了，无法为自己有信心，那他们哪怕只说一句话，那当以利亚打发加西去看云时，他说我看见了一个人手那么大的云彩，他说我听见了大雨的声音。那如果神能够赐给这个小女孩，那我注意到那家的聋子的妇人向我点头，那你现在听见我的吗姐妹？如果能就挥挥手，看他们坐在前面的刚才是聋子，现在他能听见了，我们为此感谢神。那让我们来祈求，来为你的医治来祷告。朋友们，问你们一件事，那你们在努力，那就像我努力祷告一样，那就是你们的天父和我，那我们祈求，那我们只是，那现在我要按手在他身上求着祝福，那圣灵的恩膏就在这里。那很难不，那在排队的放下那些便民的事情，都想让这队列通过，那天已经晚了，让我们低头保持真正的敬畏。如果这是你的女儿，你的姐妹呢会怎么样呢？那真正的敬畏。那弟兄，我不知道他会不会这么做，那不管他做还是不做，那无论如何我们都会相信，对吗？好的，让我们为孩子来祷告。亲爱的主啊，这可爱甜美的小宝贝儿站在这里，一颗棕色的眼睛透过金色的头发仰望着你，一个美丽的小天使。也许有一天如果你迟延的话，也许会成为某位小传道人的妻子，但魔鬼行了这恶事，就把这种的情况加在了这孩子的身上，我祈求你医治他。哦，神的，为了鼓励父亲的信心，也为了鼓励这个孩子，求你现在就赐下医治，哪怕只是稍稍的显现，让他们看到那云的记号就在这里，知道你正在行这事。这孩子因这种的状况从来没有听见过任何的声音，我们知道他不会立刻明白 该如何的应对，但这位父亲会教他的。我照着神天使的委托，按手在这孩子的耳朵上，用耶稣基督的名，我吩咐这聋哑的灵离开这孩子。那现在我想让大家都低下头，每个眼睛都闭上来祷告。那就一会儿，我就想检查一下这孩子，看看我们的主做了什么。那要确定继续低头，因为这个灵可能会临到你的。说，爸，爸爸，爸爸，说，爸爸，爸爸。那记住，他从未听见过的，保持真正的安静一会儿。我真的相信这个女孩能听见。我现在试着说一会儿话，那希望你们能够真正的敬畏。爸，爸，张开你的嘴巴。爸爸，爸爸，爸爸，那张开嘴巴，那叫我能让他张开嘴巴，那叫他不知道我在做什么。爸爸，那他能听见了，他可以听见了。那是谁？爸爸。那张开嘴说爸爸，爸爸。爸爸，那只要这么说。爸爸，爸爸。